今天讲台的纲要就是三句话，我现在讲一次，然后请大家复诵。第一段，他说话了，我们应该聆听。第二段，他来访了，来到我们这个地球拜访探访我们，我们应该接待。第三，他坐宝座了，我们应该敬拜。来，大家讲讲看，第一段是什么？他说话了，我们应该聆听。第二段，他来访了，我们应该接待。第三，他坐宝座了，我们应当敬拜。在我们人生当中，迟早我们应该决定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要决定优先次序是不简单，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早一点决定优先次序，有一天紧急要做决定，就会来不及。我年轻的时候当兵，我是炮兵观测官，住在碉堡里面。碉堡就是挖在地下，有一天下大雨，突然间雨水灌进碉堡，我们必须马上，那是三更半夜，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水灌进来是整个平地灌到一个碉堡，那当然水流得很快啊。我们要离开碉堡，必须要决定我能够带的东西有限。请大家试着讲讲看，作为一个军人，我在碉堡里面突然间晚上水灌进来，赶快要跑，我第一优先最重要的是拿什么？哦，没有概念。当兵的，如果你枪搞掉了，要枪毙啊，枪非常重要。当水灌进碉堡，我一个军人，枪要先拿枪。我们住一个房子，如果房子突然间着火，正要跑出去，或者是地震，你要想想哦，我们家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哦，平常就要想好。你知道有一个很棘手很可爱的问题，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你们夫妇跟你的妈妈一起去坐船或者是怎么样，哇，翻船了，太太跟妈妈都不救，你两个只能救一个，你要救妈妈还是救太太？听完主路崇拜，回到家里，老婆就审问老公：“你要救我妈妈，救我？”你不可能同时救两个。人生要面对抉择，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可能有人身体开始故障，他就会觉得小命一条，生命最重要。我现在做补习班的老师，哇，南北来回奔跑，我希望年轻就把钱赚够，年老的时候翘着二郎腿享受环游世界各地，太累了，身体开始故障，他马上会警觉到生命比钱更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的前言，我们必须及早的设定分辨什么是最重要。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对这些宗教领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今天这一篇信息 最基本的一句话，就是到我们不提我们对主耶稣有怎么样的认定，你觉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排一行第几，要排在哪一位？你把它排在最后面，我们人生有各种的资源，都是零，都是零，都是零。你把它排在最后一位，我们人生就是零了。我们总共有五个零，你把它排在中间，我的人生就一百啊。你排到最前面，我的人生就一万了。神是宇宙的中心，而主耶稣在神的眼中，他是宇宙中的第一人。父神喜欢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这一次的主日信息，我们在主日崇拜只讲了四节圣经第一章一到四。为什么讲这四节呢？因为这四节圣经是整本书主题的一个浓缩。这四节圣经讲到八件事情。第一件讲到主耶稣超过所有旧约的先知。最后一件讲到主耶稣超过所有的天使。然后第二点跟第七点讲到耶稣是神所高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二。末了第二，他神让他承受一个超乎的名。最中间是神让他坐在宝座上。这一段这四节的圣经讲到主耶稣在神眼中的地位。耶稣基督乃是神的目标，神要他在宇宙中做轴心，万有是为他造的，万有是借他造的，万有也要由他来承受。第一节第一句话，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这位造物的主主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神如果不来找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因为诗篇145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本为大，其大无法测度。神住在诸天之上，神是造物者，我们这个小脑袋永远没有办法测透他。所以神如果不找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旧约神借着众先知一次，先知就是神的外交部发言人，先知这个字眼就是如泉涌出，神的灵感动他，然后他把神的感动传递出来。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但是先知能够讲得非常的有限，他们是一次一次的，他们是片段的，他们是零碎的。对以赛亚来讲，他讲到神的救恩，他讲到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啊，这位全能大能者，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义就好像一块破布， 何西阿讲到神的慈爱，他用婚姻做比方，以是他的百姓就好像一个淫妇就爱上别人了、啊，有婚外情了、啊。虽然如此，他要呼唤他回来。何西阿讲到神的慈爱，阿摩斯书讲到神的公义。这个世界应该有公义，但是呢，做官的来欺负老百姓啊，有钱的欺负贫穷人，社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只要他有足够的钱，红包一塞，有罪便无罪。所以阿摩斯书讲到神的公义，所以每一个先知能够讲的是片面的，是零碎的，还是表达不完全。到最后神使出王牌，差遣他的儿子在这末世就来到他所造的世界。想不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哎呀，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造物的主，他造这个世界，托住这个世界，还要承受这个世界。宇宙型的顶级大人物，成为一个普通人来到这个地上，特别是来到巴勒斯坦犹太国，这是他的选民，这是他所指定的一块地，圣地圣民，结果他们拒绝他。那就很严重哦。耶稣基督就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话。耶稣基督就是神向我们传达的话。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耶稣基督把神父神的信息完整的传达出来，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那他传递了福音的信息，天国的信息。第一，他传递信息；第二，他本身就是信息。他说，你们如果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接待我就是接待父，拒绝我就是拒绝父。耶稣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就是神对我们的启示。世人不认识神，所以呢，就把石头、木头、人头都把它当作神。一棵树很大，哇，就是神木，哎，然后呢，用一个木头去雕刻偶像，就我们想象中的神是十项全能哦，所以呢就有千手观音，每一根手呢代表一个角度，哇，表示这个神明呢非常厉害，十项全能，百项全能。神不是长这个样子的。一般人以为呢，神可能是慈祥的老人，好好先生。中国的民间文化甚至认为呢，神就好像土地公，土地公的上面写着有求必应，神都听我们的、啊、有求必应、啊、那我们比神更大？不是的，神不是有求必应的，他有他的原则。有人猜神是个慈祥的老人，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心目中神是好好先生，所以就不会生气。请问神会不会生气？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看不见啊。现在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有没有生气？他什么时候生气？他气起来是不是很斯文啊？ 肩膀拍一拍啊，不是的。当主耶稣去到圣殿敬拜神的地方，竟然在那边做买卖，主耶稣气死了，拿起绳子当鞭子，整个做买卖的桌子就把它翻掉了，用鞭子打他们。主耶稣会生气的，这就是表明神会生气。主耶稣会不会流眼泪？圣经有没有讲说主耶稣哭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主耶稣哭了？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那是全本新中文新约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耶稣哭了。但是可能哭得很小声，就是眼泪掉下来。你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还有一处讲到耶稣大声哀哭啊？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啊，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个是怎么样呢？5章7节，希伯来书5章7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会生气，他有情感，不只会泪水掉下来，而且会大声哀哭。他说话了，我们应该聆听。可能我们这一生难得有机会去碰见世界级的大人物，对中国来讲就是孙中山。我们如果有机会站在国父孙中山面前，对印度来讲那大概就是甘地。当然在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我们站在那面前，这是世界级的大人物，就是特蕾莎。他离开荣华的待遇环境，来到贫民窟照顾那些垂死的病人，照顾这些被世界上看为无有的人。这种世界级的大人物，我们如果来到他面前，请问要把嘴巴闭起来还是讲个不停？我们要把嘴巴闭起来啊，这个是世界级的人物，全世界敬仰的人物，我们要好好的安静听他讲话。当然特蕾莎忙得很了，他没有机会讲太多话。孙先生可能会话多一点，他号称孙大炮，孙中山哦，他讲到这个三民主义啊等等。这是第一段，他说话了，我们应当聆听。整本新约圣经，主耶稣常常有机会讲话，但是呢，除了芸芸大众之外，就是他的门徒，主耶稣讲了好几次说他要受难，他们就听不进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撇下所有跟随你，最少能够有个一官半职。耶稣说我要被卖，然后要被定，要受害，你在讲什么啊？讲了几次他们都听不进去。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心里想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受难，这些门徒就是他们争夺啊，看谁比较大。所以呢，门徒是听不进去的，有听没有懂。全本新约圣经只有一个人是好好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好好的听，而且听进去了。那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圣经玛利亚好几个啊，哪一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有一个姐姐叫马，他有一个弟弟叫什么？拉撒路。主耶稣在受难前夕那个礼拜，每天都从耶路撒冷啊，走下山坡，走上山，哎，去住在马大他们的家里面。 玛利亚常常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主话。第一，主讲的话他很注意听，听进去了，明白了。第二，有一些没有人知道的话他提早都知道了。大家想象哦，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或者主耶稣被钉之后埋伏在坟墓里面，就有很多人呢去到坟墓要高摩耶稣，探望耶稣。去的人有男的，他的门徒有女的，跟随耶稣的妇人，只有一个人没有去啊，该去而没有去啊。那个人是谁？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去到坟墓都是有玛利亚，那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在他的身上曾经有鬼被赶出去了，所以现在主耶稣被钉了，他就跑去坟墓那边，结果一看呢，坟墓空空的。对别人来讲，我是来看耶稣，坟墓空了。门徒一看坟墓是空的，就回去了。对莫大拉的玛利亚一看坟墓是空的，真就迷失了。耶稣他就是他的家，现在耶稣不见了，他就无家可归了。他就站在那里哭，我的人生要往哪里去？什么是我的依托？在那边哭，回家，突然间后面站一个人，他以为是管园子的，说：“先生啊，你有没有看见谁把我的斧子啊挪走了？”那个人站在后面跟他讲说：“玛利亚，我这个熟悉的声音。”他马上回头一看，这主耶稣就把他抱住了。哎，主耶稣说：“放开我吧，我到天上去啊，我还要上去报道啊。哎，你去告诉门徒啊，说我复活了。”这是第一段，主耶稣说话了，我们应该聆听。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命就是读经跟祷告这两个字旁。我们有没有每天好好的读经？我们有没有每天好好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讲什么样子呢？请问祷告是单向还是双向？向就是我们向主求，向神感谢，向神赞美，讲个不停。双向就是我们向主也稍微安静听听主对我们有什么指示。我们的祷告，你想祷告应该是单向还是双向？应该是双向。祷告如果就是单向，那就是报告。教室里面吵架，同学到老师办公室，老师都进来，什么事？哦，那个小王跟小陈两个人打架了。好，报告完毕就走了，这是报告。报告就是开始讲话，讲完话就是报告结束就走了。我们的祷告一开始需要有点安静，我们的祷告完了也需要有些安静。要好好的感受到神对我们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指示。好，这是第一段，他说话了，我们要聆听。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是透过两本天书，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无字天书，神所造的万物显示它的存在，显示它的能力。然后第七节到十二节是有字天书，就是圣经。无字天书让我们知道神的伟大和存在，但是我们不晓得神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计划。 他是长怎么样子，他的属性，他的计划，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期待，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有需要第二本天书，就是圣经。透过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是不是特别对传道人来讲，保罗牧养以弗所教会，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告诉你们的，凡是对你们有好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他把握各样机会，把神的道传得完全。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神对这个世界全盘的计划，他已经启示在圣经让我们知道。那么这一方面呢，整个计划的纲要，纲要可以说在希伯来书，但是正式比较多的内容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神有他全盘的救赎计划，时间之前他有选召，时间之后他有基业。他的选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从时间的开端到结束是神能力的运作，那能力是何等好大。那整个时间过程神的运作要借着充满教会被动充满万有，要借着教会的合一，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在日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叫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从教会的合一到万有的归一，所以以弗所书会让我们看见神全盘的计划。不错，你们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查考希伯来书，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查考以弗所书。好，我们结束第一段，神说话了，我们应该聆听。第二段，神不止说话了，耶稣基督代表神，他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怎么来的呢？他是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乃至于钉在十字架上。他离开高天荣华宝座，来到劳苦愁烦的人间，成为一个婴孩抱在怀里。婴孩是很强壮还是很软弱？家里有人生小孩，稍微长大一点抱来礼拜堂，哇，婴儿的皮肤很细嫩，特别是那些老人家都喜欢摸他一下啊。有些年轻人说，对不起，能不能借抱一下，哇，抱着觉得很温暖。婴儿啊，你抱要小心啊，如果没有抱好掉下去会怎么样？重伤啊，可能会死掉啊。婴儿是非常软弱的，你能够想象吗？创造天地的主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不止如此，他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伯利恒是一个穷乡僻，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啊。他巧巧的来了，徐志摩说我巧巧的来了，主要是巧巧的来了，没有张灯结彩，没有敲锣打鼓，就在那个圣诞夜，天使报佳音，野地里的牧羊人，然后牧羊人去探望。这时候皇宫贵族都还在睡觉，就在那个偏僻的地方，牧羊人来朝拜这位万王之王。 就在马槽里面的一个婴孩。以后慢慢长大，搬到拿撒勒，生在伯利恒，这是应许之地，长在拿撒勒，后来他被称作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个穷乡僻壤，还名声不太好。如果你要出名，要去耶路撒冷；如果你要不见金钻，你就留在拿撒勒。拿撒勒曾经有罗马的部队驻防在那边，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没有结婚，自己都大起来。哎，耶稣是不是私生子？耶稣基督受尽了羞辱。当门徒腓力去找拿单业说，哎，律法书上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出现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一听，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所以拿撒勒是被鄙视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二段，他来了，静悄悄的成为软弱的婴孩，生在伯利恒，还长在拿撒勒，被人家说这是拿撒勒的木匠。他没有受过拉比的正规训练，他算什么？奇怪，他怎么能够所到的地方吸引人的注意？所以主耶稣的成长是非常的低调。他来了，他来拜访我们，来到那种众的世界，我们应该接待他。清朝有一个皇帝，整个清朝三个皇帝占据了130几年，第一位康熙60年，然后第二位永正十年多一点，第三位是乾隆，乾隆又是60，两个60加起来就超过120了。乾隆皇帝喜欢微服出巡，有一天他就晚上带着一个随从就到北京城里面去，在那边逛啊逛，已经已经过了午夜了。结果呢，发现有一个店铺灯还点着，是中药铺。他就进去敲门，主人出来迎接。哦，他说你这么晚了还在读书啊？是啊。有什么贵事？我身体有点问题了，来请教一下。进来他就乾隆皇帝的坐下，告诉他我最近身体长什么，长痱子什么的很痒啊。好，你衣服脱掉，我给你看一看。看完以后呢，这个毛病简单，我帮你处理一下。你吃太好了，山珍海味吃太好了。拿那个椅子就爬上去，就把很多重要的稻草就给他拿了一大堆下来。乾隆皇帝一看，你拿那么多我吃不完呢。放心啦，不是要你吃的啦，我拿一大包。说这一大包是要你回去烧开水然后烧完以后你身体泡一泡两三天大概就会好了。原来如此。要多少钱不必啦。你回去如果身体好，那再来你再来找我，我们才说价钱没好就不必钱了。然后他就拿了一包就回去了。家里有皇上的御医吃太好了医不好，他把这个药草呢拿开水泡一泡，洗个澡一两天又好了。然后他又晚上又出去了，去那边怎么样？面带笑容，你那个药草不错，我泡澡就好了。然后就跟他聊天，要算多少钱？不必了，交个朋友了，免费了，那个钱很少了。然后就跟他聊天，哇，你这么认真啊，你是不是想要考一个官不必考了，我给你推荐了。后来反正他说我应该用正规路线要好好的准备考试了等等。 哎呀，哎，我建议你哦，可以到皇宫里面去看病呢，哎，做御医。然后说，我这个没有兴趣。我如果进到皇宫里面去，我只服务皇帝一两个人。我如果在民间呢，能够接触很多人。嗯，乾隆一听，要提拔他做官，他不走近路，要让他进去享受荣华富贵，他不要。哎，他说你哦，人品不错，又有学问，艺术技术又好。那你既然不想做官，那么最少你这个店铺哦，你艺术那么好，盖一间大间的。哎，是啊，是啊。将来有机会盖间大间的了，哦，这样子啊，临走之前拿一张纸条写一写，啊，签个名，然后给他，哎，你改天呢，去到这个指定的地方，啊，去找人，然后他隔几天呢，就拿着这张纸啊，走到一个地方去找人，一个太监出来开门，一看，皇帝的手签纸，好，然后说，哎，准你进来，跟我走，走了老远。去到一个房间，房门一打开，里面都是黄金。你写的那个条子，你带来的条子是皇上指示的，说要给你盖一个房子，盖一个药房啊。那你说呢？这些金子够不够？哦，够够够。啊，拿个袋子了，看你要多少就拿去了。然后他就装了一些，还能再拿？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这一包金子拿去，然后呢，然后就盖了一个药房了。皇帝早跟他讲好了，哎，将来你如果盖个大药房呢，取个什么名字呢？我建议就给他取名叫做同仁堂。哦，这个好，好，就取同仁堂啊。现在拿了皇上的金子，盖了一个豪华的，哇，挂了一个牌子同仁堂。这一次，皇帝穿着皇帝服。就在盖房子落成的时候来了，这跟以前不一样哦。以前是晚上来坐在桌子聊天的哦，现在是哇，穿着黄袍一出来，马上见面就要跪的。哦，恭喜了，那盖的新房子了，等等。这是我们的图画，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拿撒勒墨匠的儿子。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喽。弯膝要向他跪拜，弯口要向他颂赞。好，这是第二段，我们赶快来到第三段。然后呢，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他降到最低，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罗马帝国从波斯一带传来的这个残酷的刑罚，专门对付穷凶恶极的罪犯，逃兵啊、叛党啊、大江洋大盗了、啊，挂在十字架上的，头不顶天。脚不离地，对犹太来讲，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它是神和人所共同唾弃的。主耶稣为我们降卑到那个地步，也为我们付上昂高的代价，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神将他升为至高，使万膝向他跪拜。”今天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荣华座，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他面前向他跪拜。原谅我讲个电影故事吧。82年前，1953， 有一个美国电影出来风行全世界，得了三项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呢，最佳这个电影原著故事，还有最佳服装奖。哦，这个女主角呢典雅端庄，哇，又漂亮，这个电影一出来，整个全世界少女都风行那种头，叫做褐扁头。哇，这次讲到英国的一个皇室的公主叫做安娜，哦，从英国做各国做亲善访问，哇，结果来到罗马一整天忙死累死了，回到房间，哎呀，虽然很累，却睡不着，哎呀，一整天的生活让她应接不暇，所有官场的礼仪、繁文缛节啊、虚与委蛇这些应景的事物，让她痛恨死了。虽然疲惫不堪、睡不着，哇，罗马这个世界级的古城多么的漂亮！所以他睡不着，医生就给他打一个安眠剂，但是他还是睡不着，齐声动梦想，结果呢就让他就逃到宫外去，有一个货车要出去，他藏在货车里面就出去，去到外面呢，结果安眠药开始成效，是开始发出效果，结果就睡在路边。哦，这时候有个美国新闻社的记者叫做布莱德利，哇，结果路边看过一个漂亮的小姐躺在那里，叫她叫不醒，只好把她带回去家里睡觉。啊，早上她去上班，她还在睡觉，她就去上班了，去到新闻社打开报纸，英国的公主今天生病，取消所有的活动。整个大头照一看，诶，这个就是睡在我们家的，哦，眼睛睁大，这一下子我抢到头条新闻，赶快打电话给他的同事叫做Kevin， 哎，赶快拿你的摄影机跟着我，我准备一点钱，一回家以后把这个公主给挖醒了，然后就用摩托车带着他呢去绕罗马，哇，罗马城，然后这个后面的摄影记者呢随时用这个哇摄影机就在那边照射。常年深守深宫的安娜来到人生沸点的平民生活，处处新鲜，事事好奇，心花怒放，哇，笑颜逐开，太高兴了，骑着摩托车抱着主角这样子咯。结果呢摩托车肇事了，被抓到警察局去，两个人假装我们是爱人。哇，然后呢后来皇宫已经派出各种的安全链去找，说公主跑哪里去，不见了。哦，结果发现就开始追，然后就开始逃，哇，太有趣了。通常是从前有一位王子爱上一个灰姑娘，后来他们就结婚，从此以后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童话故事。这个呢是颠倒过来，当一个典雅漂亮的公主爱上一个新闻记者会长什么样子，这个故事就完全颠倒。哇，真是享受快乐的时光。玩了一天非常的高兴。对不起，我讲一个很小的镜头。男主角到女主角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叫做巨齿猴，有一个金属做的脸孔，有一只像狮子这样嘴巴打开。男主角告诉他，这个叫做真理之口，你如果说谎话又虚假，你手伸进去会被咬住。男主角说，你看我没有做亏心事，你看我的手伸进去，哎，出来，你敢不敢伸？ 她是公主啊，假扮过平民啊，她内心有虚啊。她考虑半天，为了证实自己是真实的，她的手就慢慢伸进去，一伸进去，男主角啊，呼啦一声，她吓死了，她以为她的手会被咬住，就紧紧的抱住。哦，第一次两个人抱在一起。哎呀，讲这个故事啊，这个占据我们讲台的时间了、我们要强调的是最后面，到最后两情依依不舍的，到晚上了，他爹回家了。这个经典的话是说，女主角说：“我现在必须离开你了，你现在把我放下来，到皇宫前面了、啊。我现在向前走，走到那个地方就拐弯，你留在车里面，你不要一直看到我拐弯的地方。我走到那边快到拐弯的地方，你就开车，你就安安静静的离开。答应我，不要去到那个拐弯的地方。”啊，你就开车离开我，就好像我离开你一样。哎呀，生活总是不尽人意了，人间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如果没有你完全明白我对家人和国家的责任，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回家。她是英国的公主，出来是执行公务，所以男女主角就这样分开了。隔天呢，公主正式接见各界的人士、省牌的人、政界要人，还有新闻各路的新闻记者。公主出来，一个一个给他们握手，给他们握手。握到男主角这边，能不能停留太久？不行啊，一视同仁。我这边要表达的是，最后公主出现的时候，千万的眼睛看着这个公主，而这个男主角只是千万眼睛中的一双眼睛。我要讲什么呢？我们的第三段，主耶稣基督作王，还没有来到那个阶段之前，今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请问离得远还是近？离得很近，因为第十章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通入幔内。今天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近距离跟主耶稣在一起，甚至拥抱他。当主耶稣裂天而降再来掌权作王的时候，请问我们能不能跑到宝座上去跟他抱一抱？宝座有一个很围绕的，宝座的第一圈是什么？基路伯。宝座外面的第二圈是24位长老，啊，宝座在外一圈又有天使，还有众圣徒。我们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你看要隔多少层，很有意思的。请大家附送今天讲台的三个纲要。第一，他说话了，我们要聆听，不要讲个不停，有些人嘴巴一打开就不能停下来。第二，他道谎，我们要接待。进到我们的房间，总共有五间，五根钥匙， 我们是把最小间的那根钥匙给他呢，或者把第一间最大的给他？结果主耶稣说，我五根都要。他是宇宙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是第二，他来了，我们应该接待。第三，他掌权作王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敬拜。好了，我可能还有三分钟吧，再讲个故事。1850年那时候有一个移民潮涌向美国，所以以纽约地区，哇，有将近30000个孤儿，他们就非常的辛苦，来自不同的国家，小小年纪，他的父母可能留在本国，或者在中途就是离散了，所以这些人无亲无戚，又不会讲英文，30000个孤儿在纽约的这个街头，他们睡在小巷子里面，或者在垃圾桶的纸桶纸箱子里面。那么男孩子呢，就偷东西抓老鼠吃，或者到垃圾箱里面去找食物。女孩子可能就变成妓女，然后呢，趁着这些男人睡觉的时候，设法偷取他的钱包。哇，这个现象很严重，30000啊，处处都有啊，很普遍啊。在这种情况，大家爱莫能助哦，这个量太多了，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结果有一个26岁的传道人，叫做布雷斯，他对这个现况感到冲击震撼，他就祷告，结果神让他想出一个办法，叫做列车。他就是去联络不同的单位，然后把这些孤儿呢一批一批送上火车，从纽约往西部开，然后登广告说现在纽约有一个火车叫做孤儿列车，上面有男男女女的小男童女童，沿途我们会有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如果听到叮当叮当就是孤儿列车来了，我们将要停靠哪些站，哪一个人家善心人士，如果你要领养小孩，到哪一站你上去，你挑哪一个就被带回家。哦，结果呢就这样叮当叮当，哎，最后一班的列车呢1929年这样子呢，从1850到1929，哦，坐了半个多世纪，送走了将近100000个孤儿。你能够想象吗？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孤儿，每天有人，每一站有人出来挑人，结果呢，你到第三天，有一个叫亨利·福特的夫妇上来，好，就是你了，来，过来，好，就带他下去，下了孤儿列车，就进到豪华的汽车，然后车子一直开，开到他家。那是一个庄园啊，从门口进去要到建筑物还一段路啊，然后呢进到那个豪华的建筑一看，哦，金碧辉煌。主人对他说，从此以后这就是你的家，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属于你的。请问两个问题，第一，变化大不大？请大家回答，变化大不大？第二，变化快不快？刚才骑在孤儿列车， 现在进到豪宅，开始换衣服，哎呀，这个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信主之前是黑白片，信主之后是彩色片。转眼之间呢，外面环境没有太多变化，但是我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再来一次，改变大不大？速度快不快？转眼之间，愿主恩待我们，一次看见，一生传扬。我们向着主的恩，一生感激不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如果不是你找我们，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今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靠基督的恩才成就的。但愿你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的思想整理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所承受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的一生用来传扬你、见证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